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你。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引圣神怀了孕。她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她，就打算秘密与她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忽然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古界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有的福音使我们改过前善，心有天主。今天是圣母诞辰啊，是个庆日啊。这个日子它的重要性是好多修会啊，好多修会的会组都把这一天当做自己修会的诞辰日，所以我们修会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就是今天是我们修会建立的日子啊。不光是我们修会，我见好多修会会组们都选择这一天，圣母诞辰这一天啊，这个站立作为自己修会的建立日。那选择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就希望自己的修会像圣母出生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天主的，完全属于天主的啊。圣母诞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母从出生就完全属于天主啊。每次讲这个瞻礼的时候，我都有时候我们天主小助手上，他还采用的是香港的那个我灵赞颂主上面的那个解释啊。因为这个他总有一段解释，就是说圣教会庆死不庆生啊，只有两个圣人教会过瞻礼，就是过他的诞辰，一个是圣母诞辰，还有若翰的诞辰。他就用这个，用中国的话，用中国叫庆死不庆生来解释。其实这个道理啊，我总是怀疑这是不是教会的道理，或者教会什么地方讲这个道理呢？庆死不庆生，他有的这个意思，就是盖棺定论，就是你只有死了才能，没有死了就没有活着的时候就列品的圣人，是不是啊？都是死了之后才列品的。但是这个都是本性的道理，就是我们从本性的角度讲，只要你活着，你还有可能会犯罪得罪天主，所以死了才能盖棺定论。但是这个叫本性的道理，不是朝性的，不是信德的。什么是信德的道理？你看我们刚才的读经啊，当应验到圣母的时候就说了，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我们教会有一段信理叫预定论。预定论是什么？这个预定，预定要彰显的是天主的全能全知，天主是绝对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而且天主是绝对得胜的天主。那么天主的绝对的得胜在哪的方面？就是应验。那先知提前就看到了，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代表天主说话，这就是应验先知的话。当圣经上说这句话的时候，说就是一切都在天主的掌控之中。但是预定不是宿命， 不是宿命论，是天主在他的权之中，天主全能中就确定了这件事儿。他是天主，他决定了。那么这个预定论对我们的信仰起到什么作用？一份得胜的信心，一份得胜的信心。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血肉的拼搏，是靠信心而得救的。你人离开了天主，就像说的庆死不庆生。庆死不庆生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活着你就可能犯罪，那换句话说，谁都有可能下地狱。你这样弄的话，人就活在恐惧中，活在完全活在不确定中了。我们的信德是给我们一份确定，耶稣是救主，已经得胜了。那么这份确定在谁身上？特别在圣母玛利亚身上，他已经荣召升天啊，灵魂肉身荣召升天，圣母是全圣的啊。所以这叫一份什么？这个所以庆死不庆生这句话我觉得它是错的，因为你不要用人性的方法来解释啊信仰的道理。就好像我们过去啊利用这个因为我们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把我们天主教变成一个修炼的宗教啊，改毛病修德行，但是修炼改毛病修德行。你比如说啊，我们要克出一个毛病，我们那就变成本性的了，纯粹的砍破红尘啊，这个那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利用这一套来解释这个来修德行。这个只是本性的方法，可以用呗，可以用，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得胜的关键。我们得胜的关键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就能得胜一切。我们信耶稣得胜一切毛病缺点，信德才是关键。所以圣保罗宗徒说什么？他说那在母胎中就召叫我的天主。保罗悔改是在30来岁左右悔改的，他跟耶稣岁数应该差不多啊。那么保罗把自己的悔改是在30来岁，但是他把自己他被召教也是在30来岁被召教的，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被召教看到是什么？在母胎中就召教了我的天主。这叫什么？这叫预定。所以我们看圣母诞辰同样的是这个道理，不要相信这个庆死不庆生这些这句话，这句话当然是它不是正式的道理，它只是在一些注解里面啊，有很多太研究本性的文化，世俗的文化研究多了，有时候把世俗的文化就变成解释圣经了，解释信德了，这是很可怕的。信德是世俗文化的注解，天主是人的注解，人不是天主的注解啊，太本性了我们就没办法闹了啊。你比如说泰国心理学化，泰国心理学化比如说现在人心理学一看你就是心理学家，要想你想找他咨询，他得要把你的心理疾病说重点。你到医院里怎么你就在开刀了？他说你的病很重，你病入膏肓，这你吓坏了，你就掏钱了。这心理学家一研究你都身上各种疾病，其实人有很多自愈的能力，当你过分强调自然的时候，还有天主没有了？别忘了天主一直在创造着我们，天主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的创造和干预。天主不是个甩手掌柜，造了我们以后就不管了，有大事的时候出来一下，不是，这不是这样的天主。天主是顷刻不间断的，一分一秒不间断的在关注着人类，在创造着人类。所以我们是活在天主的创造中，而我们的努力那是次要的，天主的才是主要的。所以圣母诞辰我们选择这一天，选择圣母的日子。圣母是什么？圣母有没有努力？努力了，但是圣母更是她是什么？满被恩宠，没有丝毫罪恶的玷污。从诞生的那一刻或受孕的那一刻，圣母就完全属于天主。这个完全属于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曾经沾染过， 就是没有原罪，在圣母诞生这一刻就没有原罪啊。当然他这个里面写的说若汉也是在母胎中的时候就被六个月的时候耶稣赦他的原罪了，这个道理吧，反正是你说赦了就赦了吧，反正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还有的说大圣若瑟可能也是出免原罪的，这个反正教会没有讲这些道理啊，至少我们在信的里面还不属于我们信的这道理。那有的人讲就讲了，你拿出证据来了以后再说吧，是不是？教会如果钦定了我们再说，反正庆死不庆生这个我觉得这太本性了啊，太本性了。那记住，我们的德就不是靠修炼。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天主教苍白无力呗？天主教为什么苍白无力？特别在中国世界性的，我们被基督新教反超啊。其中一个原因，比如说有一个人信了天主教，天主教比较正规，这倒是真的。因为基督教它派别多，它有的不正规的小门小派的确有，啊，但是有也有很多好。基督教的激情四射啊，各方面比较，为什么？你看有一个基督徒他转到天主教来了，有一天他跟我说了点事，他说神父，我发现天主教有个问题，正规是正规，他说天主教的神父们都喜欢研究国学，喜欢诗词歌赋，一讲那个头头是道，一谈圣经门都糊了，就闷了，他圣经不懂，一谈天主的话就没词儿了，一谈世俗的话滔滔不绝。我觉得这是天主教沉闷的原因啊。如果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什么，我们天主教受希腊哲学和罗马律法影响的太深了。最早我们的神学很多都是用希腊哲学讲，我们的哲学就是继承希腊哲学啊，用哲学，哲学只是个助手，它哲学太多的时候它就不是婢女了，它反超了，它变成主人了啊。那个哲学的解释不够啊。还有就是什么，受罗马律法影响，你比如我们的礼仪受到罗马的礼仪的宫廷里影响很多，让我们最初的，你比如现在的弥撒还比较简单，那过去的弥撒那繁琐得很，一大堆，我神父传一个记忆得传回的。前两天我去修院里讲课去了，每天做弥撒，他弄那老事儿，我也不会弄，那先给带个小披肩，一个小小白布弄一下，再那一个。如果这手上是右手戴一个领带，左手戴个领带，腰里还扯个腰带，他都有解释。他说那个腰带象征着耶稣受难的时候的捆的腰带。那有的添加的那个解释太牵强了。你看过去做弥撒的时候，读经本一开始在那一边，最后转到这一边来，这是什么？耶稣过衙门的。这个解释的也太牵强了，就是说有的意思没那个意思，你都解释太多了，反而就是失去了礼仪的核心精神。所以梵蒂冈才有了个礼仪改节，礼仪宪章有了个礼仪啊。那礼仪是为了让人深入到礼仪的，你弄得太繁荣了，反而啊就是喧宾夺主了，太豪华了啊。有的时候当然礼仪隆重一点好是好，但是你太过隆重了，人性的东西太多了，反而盖住了信德的精华，福音的精华盖住了。同样的，你研究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经常研究世俗文化，你不由自主就用世俗文化去解释圣经了，这就是很可怕的啊。你比如用心理学，用政治学，用社会学啊。而且咱们中国文化很重很厉害，就是什么，他把什么经都能用世俗去解释。你看金庸先生的小说，金庸先生应该是中国喜欢佛的，在金庸小说里佛教的很多经都让他改成功夫了，易筋经讲的最高的高门内家神功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啊，金刚经他那个金刚指，是不是？ 它都给变成经了。所以中国文化很可，它很厉害的是它能那个什么了，渗透你这个圣经，它能把圣经扭曲，甚至我们就说就是不再是个工具了，让它好的盖在圣经上了。啊，就像我们有一个神父原先讲道理，每次讲道理就讲道德经，那段时间他老看道德经，觉得可有道理了。后来教友们就说了，反正咱们的神父不是耶稣的门徒，也他是老子的门徒，老子的弟子，老道和道非常道，弥革名非常名，那些道理都不是信他的道理。另外他不是全对啊，他有错的地方啊。信的是干嘛呢？信的是我们人性不足的注解，全部的注解，它是我们得救真理，得救的真理啊。所以你世俗不是得救的真理。那你们比如说哲学，我们中国的哲学叫生存哲学，是为了在世界上好好的活，你挫败也不完全错。但是如果说不要天堂了，光要世界，你讲的再好，越好越坏事，越不要天堂，把世界当成终点站。那你说，所以这个轻死不轻生这一类的本性道理，就让我们失去了对信德的坚信，得救的确信，耶稣的必胜。教会很多圣人圣女们，那他世上就是圣人圣女，那得救是必然的，你看出来，信德的必然性就是确定性，得胜性。别忘了，我们信德、望德、爱德，望德就是那种什么，看到这个目标了，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信他的就能胜过世界，你信他就能胜过世界。不是说我要努力，万一不行了，你是人毕竟是不是，万一你不行了呢，老万一，一天天的万一，老活在恐慌之中了啊。那当神父的，你按这个盖棺定论说，神父也有可能下地狱，这是那哪个神父都有可能下地狱去了，是不是？你弄开这个，将来宗徒都有可能下地狱，最后弄得一点确信都没有了。所以太本性了，我们靠信德而活啊，不是靠世俗的文化而活。所以我讲的圣的诞辰的时候是这个啊。所以很多修会都选什么诞辰作为修会的诞辰啊，是为了像圣母一样全属于天主。那我们不够，但是我们借着圣母，圣母是我们的表率，它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信德的模范啊，是我们信德的模范啊，它不是信德的对象，是信德的模范。它借着耶稣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对象，我们相信圣母是天主之母啊，相信啊圣母啊童贞生于耶稣，这个相信，这就可以说渐渐的也是信德的对象，但是它是以天主为基础的啊，以天主为基础，不是相信圣母是天主，是相信圣母在天主身上啊，圣母是天主光荣的彰显啊，耶稣基督救恩的彰显在圣母身上完全应验，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救恩完全在圣母身上得胜了，圣母一点罪都没有啊，从受孕之初。那我们呢，在过这个日子，也希望在圣母诞辰，就像我们一样，愿意从这一刻也活于天主，完全属于主。阿门。
阿门。